诗篇一百零四篇，诗篇一百零四篇，称颂创造的主。这一篇整个就称颂我们的神，他是怎样创造天地万物。所以看到神的威严，神的全能，神的伟大，称颂耶和华创造万物。那题目就是称颂耶和华创造万物。一节到二节，赞美神创造的威严，所以我们要歌唱赞美，赞美神创造的威严。三节到四节，洪水泛滥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洪水泛滥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六节到九节，神掌握深水，水深的方舟都飘起来，水深的所有的恶人罪人不肯悔改人都淹死了，所以当悔改恶行，神掌握深水，当悔改恶行。自高降为卑，自卑升为高，神能使这个水升高，也能够降卑，也代表神他是降卑的神，他也是升高的神。十节到二十三节，赞美神丰富的预备，愿他喜悦自己所造的，愿他喜悦自己所造的。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，智慧创造遍地的丰富，智慧，神是用智慧来创造，创造遍地的丰富。三十四节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。所以我们要多思想，默念就是思想神一切的创造。最后就领万民来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领万民赞美神，最后是哈利路亚啊。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这一章，完全讲到神的创造。在这个创造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一下诗篇第三十三篇。在这个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的篇幅就是讲到神的创造。在三十三篇，诸天应该第六节啊，三十三篇的第六节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深洋在库房。下面说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是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，筹算就是他思想计划所筹算的一切的一切，永远立定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，都是讲到神的创造，神的创造。我们就先念这一段，下面我们就看第一节，第一节开始，一节到二节，赞美神创造的威严。这个是讲到神的全能方面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威严的彰显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让我们的心都在歌颂赞美神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耶和华我的神哪，你为至大，你的尊荣威严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。神的服装衣服都是尊荣威严，披上亮光，如披外衣，铺张穹苍，如铺幔子，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，在水里立楼阁的栋梁。这句话我们思想也可以代表属灵的光景。哎，我们在水中，我们要立楼阁。我们同心也祷告马可楼的祷告，就能够立起楼阁的栋梁。什么意思？马可楼祷告就能够震动天下，马可楼的祷告就能够真正的有楼阁出来了。用云彩的车辇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神是坐着云彩飞行，为车辇，车辇就是一辆一辆的车呀，它是用云彩为车辇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。那这两句我们大家要看一下，有两处圣经就更加清楚。一节是以赛亚书十九章的第一节，以赛亚书十九章的第一节，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的第一节，论埃及的末世，看哪，耶和华乘驾快云，就临到了埃及。神坐着什么？坐着快云，一下子就到了埃及了。所以埃及的偶像都要震惊，都要害怕，埃及人的心里都要消化。就是说，神的全能啊，他是驾着什么？驾着快云。就来了，一下子就临到了埃及，埃及的偶像都得害怕，都得震惊。还有一处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十一节，他坐着基罗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这个圣经多次提，这里也提，刚才说我们读的那个圣经是这样提，所以他是坐着基罗伯飞行。所以基督博士是神约柜的宝座约柜那里的这个两个基督博，而且神呢就坐着基督博那个飞行，而且在风的翅膀上呢显现。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接着看这边，用云彩为车辇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，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火焰为仆役。这个你可以看见神几次降灾都是降火，一次是利未记第十章一节二节，就有火出来把那两个人就烧灭了。还有就是追杀以利沙的人，以利亚的人，追杀以利亚的人，结果怎么样？神人你下来，你下来，结果呢，以利亚说，我如果是神人，愿火就把你们都烧灭了。这些人多么胆大，竟然无缘无故的来追杀神人。所以神亲自要保护，就火就降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以火焰为仆役，火焰就是他的仆役，随时为他效劳效力。这些都看见我们神的威严，神的全能，将地立在根基上。地基很要紧， 属灵的地基是什么？马太福音16:18，耶稣特别提到这个根基。马太福音16:18，接着耶稣说：“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。”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什么？就是磐石。这个磐石不是彼得，彼得是小石头，那一个磐石是彼得所承认的那一个磐石。磐石跟石头是两件事，所以天主教是完全错误啊！他说啊，彼得就是第一个教皇，哪里是这样？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这磐石就是彼得承认的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磐石，是永生神的教会，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。所以这就是磐石的要紧啊！所以这也是地的根基，所以主的根基就是磐石。底下是地，地也就不能够动摇，永不动摇。所以这根基的工作是最要紧。每一个教会，你根基究竟是什么？这个非常要紧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，犹如衣裳，这地面就被遮盖了。注水高过山岭，这个水啊有一天高过山岭，那不是方舟吗？就升上去了，结果水涨船高，这船也就涨起来了。这水有一天高呢，甚至高过山岭，亚拉拉山都高过了。为了要灭世啊，因为神的愤怒临到，你的斥责一发，水便奔逃。这就是神发怒才有斥责，水就奔逃，水就涨起来了。你的雷声一发，水便喷流，奔流，就是看见神发怒。所以我们要谦卑悔改，真的要承认自己的罪。挪亚的时代，当时洪水来到，是因为人们犯罪，众人所行的尽都是恶，所以神就发怒。所以诸山生上，诸谷生下，就是说神那个使上升，神也能使那个下降，是吧？这都全能在谁？在于我们的神，在于我们的神。所以在这一章圣经，你最要紧要认识到神的全能。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发怒的时候，那是实在是有原因的。所以使得这个水就能够上升，使这个水下降，归你所安定之地。你定了界限，使水就不能够越过，不能够过去，就是说神定了。所以方舟到了一定的地步，这个水就停了。因为什么？权柄主权在于神，就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方舟到一定步就停在亚拉拉山了。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记载。所以这个水都是听神的话，万有都遵神的令。在哥罗西书1:16，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1:16，因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，是地上的，能看见的，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，主治的，执政的，掌权的，你看哪样不是在神的手里？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万有都为神效力。哎，你今年掌权，你明天不一定掌权，是吧？在谁手里？在神手里。又是为他而造的，他在万有之上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底下就讲的教会了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的，是从死里复活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所以主就是居首位，所以我们要让神，让我们的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掌王权。因为一切权柄在神手里，前面讲的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掌握这个世界的、握权的、 他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他而立，也是为他而造，他是在万有之前，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，所以这个全能是在谁？在神那里，在神那里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全能。底下就是第十节，10-23，这是一段，是赞美神丰富的预备。你看他预备的多么的丰富，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那都是造福于人类的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。神不但顾念人呐、啊，神也顾念野兽啊，所有野兽都是神创造的，使野兽能够得解气渴，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水，是吧？在树枝上啼叫，他从楼阁中浇灌森林，而且呢，因他的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，丰足就是地上满了动物，地上也有人，所以神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切，都是为了人，也是为了动物，为了一切的一切，神都预备的丰丰富富。有人的地方有水，有兽的地方也是有水，它使这个草那个生长，能给六畜吃，使得菜蔬发长，供给人用，这要人能够吃菜蔬，所以使人呢从地里能够得到食物，地里就是一切的粮食都能够得到。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讲到人了，你看这里讲的使人得酒能够悦人心，得油能够润人面，得粮能够养人心，就是每一样都是对人有好处的，叫人来享受的。所以我们想神真是一切的创造都是为了爱，都是为了人，都让人来享受。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满了之江。所以为什么大卫也好，所罗门也好，建造圣殿专门找最好的材料，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，因为里面满了枝间，非常的坚固。雀鸟在其上打窝，至于鹤，松树是它的房屋，哪怕鹤神都提一下，因为松树是它的房屋。所以你看神顾念百兽，顾念每一样，高山为野山羊的住处，岩石为沙番的藏处，这就不同的兽类，它安置月亮为定节令。所以人很久以后才发明，才研究，才知道月亮什么用处，太阳什么用处，但是神定的时候就已经定规了，安置月亮就是定节令的。你要看节令是月亮，日头呢自知沉落，到了时候他就出来，到了时候他就下山，这一切都有神的时间，神的安排。你造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百物百兽就都出来了，所以就是说的都不矛盾，所有的野兽都是夜间活动，为什么？他们两个眼睛很亮的，他们眼睛是发光的，夜间是他活动，他不怕黑的，因为黑天就是等于他的白天一样，是吧？野兽就都出来，都出来活动，但是呢，少壮狮子也吼叫，不要抓死，向神寻求食物。但是日头一出，哇，所有的野兽就躲避了，很自然的就躲避了，就卧在洞里，人出去做工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的安排，都是一点都不矛盾。就看到这些神是这样的精心的设置一切，人出去做工，劳碌。一直到晚上，这些就是神的安排。底下呢又是讲到耶和华呀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丰富的不得了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，遍地都是太多了，没方法详细的。这里有海，有海，还有又大又广，其中呢是有无数的动物， 大小的动物都有，底下就讲到海里的了。哎，这海里丰富极了，海里很多的动物，很多的植物，很多的野兽，很多的这个兽类都有。那里有什么？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也放在其中。所以说神创造的万有啊，各个方面都有，都是充满了神的智慧，充满了神的心意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。谁给？一切都是神给，神给他们养活他们，给他们各样的食物，是海里的，是陆地上的，是天上飞的，每一样都是神的安排，都是神供应。你张手，他们就能够饱得美食；你掩面，他们变惊慌；你收回他的怒气，他就没了，他就死亡了，就归于虚空了。所以这就是兽类，这些动物一类的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；你使地面更换一新，这地面神还能够更换。有一天神要造什么？造新天新地赐给我们，旧天旧地一时就完了。所以这些都是神可以重新再造，都可以。神是为人预备一切，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。所以神造的一切，神安排的一切，所以神的恩典呢，这个神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要永远的来歌颂神，来赞美神。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，每一样都是他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第八章，专门讲到神的创造。这第八章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讲到了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，在这个神的创造中是一同有份的。22节吧，这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。这是谁？就是基督。在旧约里他是隐藏的，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经被立了。我们的主早就有了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经生出，就是说主早就有了。所以大山未曾奠立，小山也没有之前，我已生出，就讲到我们的主。所以耶和华还没有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所以这就是说，最早他就在了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来，使穹苍啊坚硬。这就是神创造的过程，他都在。这就是看到了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神三位一体的神同创造一切，下使渊源呢能够稳固。这就是神做的这个过程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能过他的命令。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握里，他命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事，工事就是工程师的意思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踊跃什么？就是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所以他最高兴的就是那个为人预备一切，所以他踊跃，踊跃就像跳舞一样啊，歌唱啊，赞美啊。因为什么？他为人，神开始就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所以你看，神创造第一天到第六天，都是万物一切的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最后神才创造人。神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来享受，所以说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这个更是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神的心意是他喜欢跟人同住，真的与人住在一起。哎呀，所以说人真是不配呀、啊！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跟随主，更加的明白神的意思。所以神是喜悦住在世人中间，他踊跃就是为人预备地方，预备了地方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所以一直到了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以后一直到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都有这句话，神乐意住在世人中间，神乐意与我们同住。所以 我们能不能跟主同住，这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圣洁，是不是真正的敬虔，能够与他同住呢。所以下面就是要求我们要谨守主的道，要好好的天天的要日日的仰望他，在他的门框边等候他，随时待命，随时可以接受主的差遣，这样的来听命，才能够真正的让神能够和我们同住。这一段也很要紧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他的心意，是他的愿望。所以今天人犯罪怎么跟主同住，人这样得罪神怎么跟主同住，若是神乐意跟我们同住，我们能跟他同住吗？所以说求主怜悯了，让我们真正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下面你看这里，他看地，地便震动，就是说神看一下地，地都震动。神看了一下这个法老的这个车辆，结果法老车辆就脱落，就这么厉害。他摸山，山就冒烟。所以认识神的全能，认识神的大能，认识神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。所以底下他说，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向他歌颂。我们活一天，我们都要与主同乐，与主同心，就那个歌唱他，那个赞美他，那个歌颂他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在诗篇33篇也提到我们该怎么样的赞美神、歌唱神，要领万民来赞美神、歌唱神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下面一段，最后一段了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。这什么意思？神这样的爱我们，这样的关心我们，这样的创造万物天地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，为了人享受。所以这么多的动物，如果这里面就是亚当夏娃两个人，什么也没有，光秃秃的，你想想各样的动物都在，所以都是让人来观赏，人来享受这一切，所以一切都是为了人吧，就这么一句话。所以说我们该怎样的默念他，默念就是思想追念，默念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来默念他，思想他，对他有感恩的心，你想神也欢喜，神也欢喜。所以我们要真正以他的默念为甘甜，就是会思想，会赞美。下面就是赞美啊，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喜，罪人在世上一定消灭，是吧？你不要做罪人，罪人是什么？不知感恩，不知赞美，一天就是犯罪作恶，所以愿恶人归于消灭，归于无有。恶人有什么用啊？最后都是被消灭，因为他不知恩，不感恩，也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要体贴他的心意，要关心万物的一切。所以神给亚当夏娃有责任，是吧？有享受，也有本分，也有责任。你要修理，你还要看守，你这个园子都没看守好，老小狐狸都进来了，老蛇都进来了，你想想没有好好看守。所以我们要有责任，是吧？要明白这个意思，体贴他的心。所以这样我们才能说，我的心呢，要什么？要称颂耶和华，要感恩，要赞美，让我的心呢来称颂他，从内心里来向他感恩，向他赞美。你们要称赞，要赞美耶和华。下面是哈利路亚，全体都要歌唱赞美神，都要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他创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，为了人享受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荣耀神，更好的来传扬他，使万国万民都能够赞美神，都能够歌唱神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说整个这一章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要感谢赞美称赞神是怎样的创造万物，是用尽了他的心思，他的意念，他的筹算，一切的一切，而且这一切都是永远立定，是不更改的，是不会更改的。所以说你要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奇妙，他是坐着基洛伯飞行，他是靠着 风的翅膀来飞行，各地都看见神的行迹，看见他的荣耀。火焰就是他的仆役，随时他就要灭火，要施展这个让这个火烧灭了恶人，这些都看见神的全能。但是神不轻易的，挪亚造方舟为什么？因为人太坏了，犯罪作恶到极点，所以最后就是神要灭世。灭世，灭世之前，神找到了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能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挪亚。借着挪亚预备了方舟，借着挪亚那个预备了近前的后代，一家八口人，以后就这八口人，这才是传到普天下。洪水以后，挪亚的三个儿子遍布到全世界。以后呢，洪水以后，人类又犯罪，那就是造巴别塔，这样的可憎，出了个宁路，这都是人是怎样的背道而行，忘恩负义，不知感恩，也不知道默念主。神是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，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，神是这样的人，欣赏我们，愿意我们来思想他，关心他，纪念他，遵他的道而行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是有神的判断，有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就该遵守他的道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蒙恩，而是不要糊里糊涂犯罪作恶。所以神甚至后悔造人在地上，所以为什么神灭，神不得不灭了，真是都是罪恶滔天，所以最后灭掉，最后留下了敬虔的后代。但是敬虔的后代里头最后出了个韩，韩里面就是坏人，韩就是宁禄，也是韩的后代，古时人。以后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些都是恶到极点，神不得不灭。所以说求主给我们真的成为敬虔的后代，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知恩感恩。所以当亚伯拉罕离开了罗德以后，神开始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开始对亚伯拉罕说话。神告诉他什么？你走遍东南西北，纵横走遍，凡你所看见的神种我都要赐给你。所以神赐给他最美的地，就是迦南美地，以后让他子孙来得。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神真是要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找到了真正能够默念他的人，默念他真的会思想，会真正的感恩知恩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借着亚伯拉罕产生了后代，以后这个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借着以撒雅各产生出来的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那个借着他们以后又产生了外邦人，叫我们外邦人蒙恩。所以这一切都是看见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，有目的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了，已经是拣选我们了。这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，我们要配得过，我们要真正的就是要爱他，要默念他，要明白他的心意。默念什么？明白神的心意，知道他的意图，他的目的。你看他创造天地万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差遣他的儿子还要降世为人，这样的为我们成全救赎之功？他有创造之功，他还有救赎之功。这一章是专门讲到神的创造方面，以后还要看到神一步一步的，他还有救赎之功，那就是借着他亲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世上成就的这个伟大的计划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计划的有心人，好吧，成神计划的有心人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能够默念他，能够体贴他，能够成就他的旨意，不要做一个无所谓的人。这里神真是要找到什么？要找到人，找到什么？找到合他心意的人是谁？求主怜悯了。所以我们要赞美他，借着我们的赞美感恩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最后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底下是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歌唱赞美，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，特别是前面一句，我的心呐、啊、要称颂耶和华。求主把我们的心 给我们打开，让我们的心来个称颂神、歌颂神、赞美神，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他的道。所以前面讲的罪人在世上消灭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活着就等于没有存在一样。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要体贴他的心，明白他的心意，成就他的旨意。所以在申命记特别讲的要谨慎，要遵守主的道，要照着他的话去做去行，那我们才能够蒙恩，而且一直蒙保守到底。我们就说到这里。